今日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八号公布报告指出，武汉病毒疫情和气候变迁冲击之外，乌克兰战争产生的涟漪效应推高了粮食和能源价格，令到金融危机恶化，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更加困难。根据这份报告，有数据的53个国家里面，有41个国家大概1亿8千万人预计今年将面临粮食危机或者是更恶劣的状况，预计2023年全球将增加1900万人面临长期营养不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战争对粮食安全、能源和金融带来系统化、严重且还有加速的冲击。古特雷斯警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对全球的冲击正在恶化，可能有16亿人受到影响。古特雷斯在陈述第二份联合国相关报告时候提及，这场战争对粮食安全、能源及金融的冲击是系统性的、严重的，而且正在加剧。古特雷斯还提到，对于全球民众来讲，这场战争可能导致前所未见的饥荒和贫穷浪潮，随之引发社会及经济动乱。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会议10号到12号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以实体方式举行。新加坡国防部在9号发布新闻稿指出，由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将有来自42个国家的人士出席参加，其中由部长级官员率领的代表团多达37个。在俄乌战争燃烧、美中竞争加剧之际，国际战略研究所表示，今年香格里拉对话将提供来自超过40个国家的出席人士和全球防卫政策制定者面对面讨论重要机会，预计有500人左右到场出席。根据最新议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11号下午以视讯方式发表特别演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号将以美国印太战略的下一步为题在大会发表演讲。中共防长魏凤和接着在12号发表演讲。另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会在明日晚上发表专题演讲。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雄12号将会在保障区域稳定的新观念场上发言，亦都将主持11号、12号的部长圆桌对谈，并同来访的外国国防部长、资深官员在场边举行双边会谈。北韩近来军事行动频发，包括发射弹道飞弹及可能的核武器测试。联合国为此试图对北韩扩大制裁，却遭到中共和俄国联合反对。美国质疑这个是否代表两国的无限制战略合作凌驾于全球安全之上。路透社报道，美国资深外交官戴劳伦提斯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会议中指出，中共和俄国在两个星期之前的安理会上否决扩大对北韩制裁。他说，我们希望这个不是他们伙伴关系的一种展现。他还说，两国对否决制裁提出的解释理由并不充分，既不可靠亦都不具说服力，这样否决不合乎我们的集体安全。而对乌克兰发动入侵前夕，俄国和中共宣布缔结无上限伙伴关系。两国在最新一波安理会对北韩制裁表决里面投下了反对票，是2006年以来首次在这一项议题上公开和安理会唱反调。世界卫生组织8号表示，全球非猴痘疫区国家的通报确诊数已经超过了1000宗。法新社报道，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指出，29个非猴痘疫区国家目前已经向世卫通报超过1000宗病例。他提及，这些国家到目前为止尚未通报死亡病例。确诊病例主要源自于与同性性交的男性，但是并非全部病例都是这样。此外，谭德赛还指，他特别担心 猴痘病毒对脆弱族群构成危险，包括怀孕妇女及孩童。世界卫生组织在8号公布的每周报告中指出，全球各地区的武汉病毒新增确诊及死亡人数上个星期都减少了，但是中东及东南亚地区除外。世卫在最新每个星期疫情报告中表示，全球确诊病例减少了 12% 到300几万宗，通报死亡人数即下降了 22%去到7600宗左右。但是世卫亦都在报告中提及，在全球各地区疫情减缓之际，中东每周新增病例数增加了 19%， 东南亚则是小幅增加了 1%。 谭德赛形容疫情在1月达到高峰之后持续下降是非常令人振奋的趋势。但是谭德赛亦都警告，虽然很多国家已经解除了防疫措施，进而尝试与病毒共存，但是疫情大流行尚未结束，呼吁请谨慎行事。拜登政府星期三宣布，国家公园及国有土地未来十年来将逐步淘汰一次性塑胶制品，这个是在世界海洋日宣示采取的行动一环。内政部长哈兰颁布命令指出，这项措施涵盖塑胶袋、塑胶樽、食品包装纸、饮料杯和其他餐具。政府部门将有一年缓冲期，然已计划逐步采用可生物分解材料制品等替代一次性塑胶，并且在2032年前完成。内政部指出，塑胶废弃物严重伤害鱼类等野生动物，位于污染源下游的海洋首当其冲。每年制造的超过3亿公吨塑胶制品里面，至少1400万公吨会流入海洋。塑胶业者虽然宣称透过回收即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全球所有塑胶仅是 9% 会被回收，且回收率不见起色。当日宣布的命令将涵盖美国423座国家公园以及动物保护区和其他内政部管辖的土地和水域。这些地区一共占美国土地面积 20%，每年接待大概4亿人次游客。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星期三在洛杉矶主持第9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多个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峰会。拜登在峰会启动了白宫提前的美国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来促进疫情后的公平复苏，并且向武汉病毒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经济影响的地区因其粮食不安全提供3亿多美元的援助。拜登说，他的地区愿景和美国经济复苏和竞争力基于同样的核心价值观。美国伙伴关系将帮助经济自下而上、自中间向外的发展，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发展。他强调，下渗的滴入式经济学已经行不通。此外，拜登亦在峰会开幕式上表示，我们的地区广阔而多样化，我们并不总是在每件事情上意见一致，但是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通过相互尊重和对话解决分歧。今年美国以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不符合2001年美洲民主宪章的核心价值为由，将这些国家排除在外。对此，包括玻利维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等国家领导人决定不参加这次首脑会议，而乌拉圭的总统只是因为武汉病毒检测成阳性，亦都没有参加会议。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表示，他当日已经在基辅会见了亿万富豪投资人巴菲特的仔美国慈善家霍华顿·巴菲特，并且同他商讨协助乌克兰重建的方案。霍华德·巴菲特在父亲巴菲特创办的企业集团波克下海瑟威公司担任董事， 他亦都是霍华德巴菲特基金会的执行长。这个基金会是美国主要的私人慈善基金会之一，在2020年底拥有5亿2900万美元资产。霍华德巴菲特基金会在自己网站上表示，他们的优先要务是全球粮食安全、缓解冲突及公共安全。星期三在与基辅当局讨论之后，总统泽连斯基在 Twitter 中说，我们讨论了对乌克兰有用的援助，我会给他机会参与恢复邦德萨地区灌溉系统，支持我国人民和清除地雷的计划。美国德州小学枪击案幸存女童星期三以预录影片方式在联邦众议院委员会上作证。众议院之后通过一项范围较广泛的枪支管制法案，来回应纽约州和德州近期发生的大型枪击案。之前纽约州水牛城一间连锁超市和德州尤瓦尔迪校园相继发生大规模枪击案，震惊全国。而星期三的这项法案表决主要依照党派路线，以223票赞成、204票反对通过。如果顺利成法，会提高购买自动步枪的年龄限制，并禁止销售容量超过15发的弹夹。不过现在联邦参议院希望着重于改善心理健康计划，强化校园安全，并加强身家背景调查的协商，令到这项法案顺利成法的机会渺茫。之前众议院委员会听取来自近日枪击案受害者和家庭的证词，包括来自11岁女童 Mia Cirillo 的证词。在尤瓦尔迪小学枪击案发生底下，他将死去同学的血抹在自己身上，假装死亡来躲过枪手攻击。美国大型液化天然气加工出口商自由港星期三传出位于德州墨西哥湾沿岸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和火警。该公司在针对大型设施损坏进行评估之后，已经在星期三晚上宣布关闭该工厂。预计火灾将导致工厂关闭至少三个星期，并牵动到全球能源供应。分析师指出，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买家试图避开俄罗斯天然气，加上中国近期解封需求正逐步复苏，这次关闭工厂的事件将导致市场失去主要的供应商。这座液化天然气工厂每日可以处理多达21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产能满载的时候，每年可以出口15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并提供美国大概 20% 的液化天然气加工。能源諮詢機構 Rapidan Energy 全球天然氣主管蒙頓表示，這是美國一個主要設施的重大生產中斷，代表著一件事，就是短缺。液化天然氣現貨的競爭預計亦將會推高全球的天然氣價格。這個星期美國已經批准向台灣出售價值1億2000萬美元的軍用零部件，来帮助台湾维护他现在的军舰。据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局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机构已经在国务院批准军售之后向国会递交了所需要的证明文件。军售是应台湾驻华盛顿实际大使馆的要求进行的。军售内容包括船舶和船舶系统的非机密备件和维修部件、后勤技术援助、美国政府和承包商代表的技术和后勤支持。声明说，擬議的军售将有助于维持接收方的水面舰艇舰队，增加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这些部件将从批准的美国海军供应商或美国海军库存中采购。对此，台湾国防部表示，鉴于近期中共军舰在台湾附近海域和空域活动频繁，美方同意出售的舰艇部件将有助于维护台湾海军舰艇的适当装备和消耗。这个协议预计将在一个月内生效，并对美国帮助台湾自我防卫的支持表示感谢。 随着通胀率达到创纪录的 8.1%， 并迅速扩大，欧洲央行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能够阻止物价快速成长。预计欧洲央行星期四将停止实施多年的刺激计划，释出一系列升息的信号，对抗飙升的通胀。据路透社报道，目前相关细节仍然难以预期，因为预测通胀前景已经被证明不可能。这个表明欧洲央行只会在星期四会议上释出初步的信号，并且未来持续保持谨慎。分析表示，目前较能肯定的是欧洲央行将在月底结束资产购买计划，承诺在7月21日加息，并暗示存款利率将在今年第三季离开负值区。而欧洲央行强调一切行动都将持开放态度。总裁拉加德之前都强调了灵活性和选择性，尽管该行已经表明倾向加息一码，但是目前能源推动的价格飙升可能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改变加息的幅度。